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圣言，圣经的美妙不仅在于它出自美妙的上帝，还在于它可以将欣赏圣经之美的你我变成人间美妙的风景线。请听王静之博士为你分解圣经之美。
1985年，中央电视台播了一个节目。这个节目呢，讲的是什么故事呢？讲的是这个当时东北啊这边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歌唱家，他的名字叫马国光。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名字啊？哇，年轻的都摇头了。这个年纪大一点的大概知道啊。这个马国光呢，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位非常有名的男高音歌唱家，曾经那个时候演什么战士赤脚走天下呀、啊，什么赤兔赤水啊，那个歌都是他唱的。还有一首歌叫做《真是乐死人》，不晓得有没有人听过？我都是讲那个年代的事儿了。这个节目呢，在我心上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原因就是马国光他在6岁的时候，也就是1941年嘛，当时在这个日本人呢，在这边。侵略中国，结果呢，在这个战乱中间，他和他的父亲母亲就走散了。那么走散了以后，这个马国光后来就流浪，母亲也走散了。等他带他是锦州人，他其实他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哪里人。经过了许多的这个多年的寻找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家乡，后来总算是找到了，确定他的家乡。是锦州，于是呢，50岁的马国光就回到锦州，就开了一场个人音乐会。这一次个人音乐会完了以后，结束的时候，他就面对30000多听众讲了一段话。他说：“我从小啊，从这儿出去6岁离开，我和母亲啊走失了。我现在希望你们呢，我的父老乡亲们能够帮助我找到我那走失的母亲。”30000人帮他一块找，3天之后找到。把这段先放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说圣经里边，耶稣最后和门徒一块共进晚餐之后，他就拿着这个饼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们拿着吃。”当他举着这个杯的时候，他就说：“这是我为你们流的血。”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个杯。”直到与你们一起喝新的日子，他从今以后不再喝这个杯。马国光找到他母亲以后，那电视台就安排双方见面。哎呀，这个是一场非常难令人忘怀的一个非常激动的一个场面。那么火车开过来找到母亲以后呢，大家一块就到家里来，两个人就是抱头痛哭。他哭完了还得说话呀。儿子就说了：“这个我当年呢，这个走了以后，我就到处流浪。后来呢，被一个日本人收养。那么后来呢，这个就是收养以后，慢慢就懂事了，就学着唱歌，就跟那个道仙会似的。那个流浪的时候就是要饭的时候就大声吆喝，吆喝完了以后，这个嗓门就好，就会唱了。哎，这个。”他说：“我这些年一直没有断的，就是到处去找，这是想到他父亲的名字，找到了10000多个。后来公安局也是放弃了，这个实在不好找。后来呢，这是他那边，这妈妈那边就讲了一段话。妈妈说：‘儿子，这个你当时走了以后，我们走散以后，我就想你会不会回到老家？于是呢，就步行了500里地，就走路走回到老家。那6岁的孩子怎么可能500里地之外还能走回家呢？”这是妈妈这个想儿子，这是没有办法的，想着就走回去了。接着呢，他说了一段话，他说：“从那一天开始，从你走丢以后，这50年来，我没有再吃过国光苹果。”那你们都知道这个国光苹果。这段话一说完以后，这个媳妇儿赶紧就出去找苹果，然后这个默默的一家人在那儿吃这个国光苹果。耶稣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个杯，直到我找着你们， 你们在一起共待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再来举杯。他们那种心情，他离开之前就迫切的希望这个他的儿女们能够跟他一块儿回去。后来他真的是升天之后，看到这些儿女在这边受到逼迫，他是心里边非常的焦急，我怎么能够把我的这些心思告诉他们，告诉他们怎么样预备，怎么样这个六岁的孩子能够找回老家呢？这个时候他就在他门徒中间找，哎，找到了一位约翰。约翰这个时候年龄呢已经很大了，这约翰的传说中间是一个吃不了的一个人，他们把他下油锅里拿他没辙，下油锅人家走一趟就出来了，干嘛呀？没用。后来实在没办法，杀也不行啊，就给他流放，流放到了什么地方呢？流放到了拔摩岛。这个时候约翰就被这个海水包围，他的内心非常关心他所牧养的那些教会，迫切的希望回到他的教会中间，带领这些教会。耶稣看这个心情就是我的心情，所以约翰在当时的处境之下，耶稣就跟约翰说，好，你的这个心情就能代表我很想迫切的回来，来到我的教会中间。于是他就给约翰启示，于是我们呢就有了这一部启示录。启示录不是约翰，那约翰这哥们他也是挺有意思的。你看这个一开篇啊，耶稣直接交代，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小于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上帝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这耶稣的话刚说到一半的，约翰说，主啊，你稍等会儿，我也得问候一下。于是第四节就是约翰说，这能不能让我也插一句话，他说一句话。约翰就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就趁这个机会，哎，约翰说我也是很想念你们，就把自己的这个思念，对教会的关心，就借着这个开头就把它说出来。启示录一共22章，这本书呢常常被称为是一个很难读的一本书。这本书啊，它交代了这个世界的末了将要发生的事情，耶稣就希望教会能够尽快的回来，能够和他再度的重聚。可是在回来的前面还有一些事儿要发生，耶稣就想告诉他的教会有些什么样的事儿，你们应当做一些什么样的预备。我这儿呢就画了一个表格，这个表格呢就是把这个启示录啊，我们来看一下。实际上呢，启示录有一个核心的一个主题，启示录的核心主题就是我刚才说的，耶稣他希望能够赶快回来，就是基督的再来是启示录的核心的主题，基督复临是启示录核心主题。我们在旧约中间我们看见了，我昨天呢就给大家讲了一下旧约中间用了一个最长的一首诗，非长诗无以明其志，非长诗无以抒其情，用了119篇这样的一首长诗来抒发上帝的子民对上帝律法的爱慕。可是这个情到深处最浓的那首诗篇，在整个圣经中间感情最浓郁的一首诗篇在什么地方？雅歌。雅歌就是歌颂之歌，是所罗门所写的最好的最棒的诗篇。雅歌就是教会在等候基督复临的那种心情，那种写照。所以这个雅歌这本书啊，这里面就其中有一句话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和田野的母鹿吩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等他自己按着他当来的时候而来。前面说的，我虽然黑却是秀美，我虽然黑，就像约伯记所说的，我受到了考验让我变得这样的黑，幕后的教会受到了各样的考验，虽然是黑，但是它却是秀美。 整个雅各书展示了教会对基督复临的那种最浓郁的一种盼望，就好像李清照所说的才下眉头，他说跳眼远望却上心头，刚刚把眼睛收下来就想找这个良人回来，结果眼睛看不见了，心里就惦记上。这个雅各这个书啊，就表现了教会对主的这种思念。那么这个最浓郁的感情就倾注在基督复临的这件事情，而整个圣经在启示录就以基督复临为它的重点。那么启示录的这22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构，我们怎么才能够比较好的来理解它的这个中心的思想，所以下面呢，我们就通过这个表格来给大家做一番分解。总的来讲，启示录呢它有2个意象，启示录一共是22章。那么如果我们仔细来看的话，你就注意到呢，第一章啊就描写他看见的这个基督在哪里看见呢，在七灯台那个地方看见，在这个灯台这个地方看见他，这个是第一个意象，由这个七灯台的这个位置他引出来了给七个教会的书信。那么给七个教会的书信是写什么呢，就中心思想就是一个，咱们10分钟就讲完了启示录，你可以从现在开始计时，10分钟启示录的结构就完事儿了。第一章的第七节他就讲清楚了，哎，前面就是说约翰的这个问候一结束，马上就是看了他驾临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啊！意思是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只有2种情况，一个就是预备好了迎接耶稣的再来，一个没有预备好，地上的万族没有预备好，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只能是怎么样哀哭。所以一开篇他就说明了启示录就是要预备教会，预备世界来迎接基督的复临，这是他的一个核心的思想。在七灯台这个地方他写了7个书信就给各个教会，你注意到给这个教会的7封书信最后都有一段话，得胜的，只有得胜的才有可能进入上帝天上的圣所，得胜的才是上帝要被鼓励被奖励。所以我们呢在这里呢看到呢，七灯台这里有一个给七教会的7封书信，那么七信完了以后，大家读启示录的时候还注意到启示录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啊，七印是吧，7封书信完了以后就有七印。你说有这为什么要用七印呢，首先说明这个印是干什么，印就是表明这些人是和完美验收的，这个就是印。从哪里知道是完美验收的呢，最后有一个14万4千人，他们的头上都盖了什么，永生上帝的印，这就是合格的验收的。那换句话说，七印是表明上帝的这些众教会听了上帝的吩咐悔改热心预备好自己而被上帝合格验收的，这个就是七印。所以有时候你在想，哎，为什么这个七教会也是讲教会的，七印也是讲教会，它在哪个地方不一样呢，哎，它就是这个地方。七教会是预备所有的教会预备，可是不是所有教会的每一个人都能盖上印，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幕后的教会也就是14万4千人。那么七印之后，我们在这个七教会里面走到最后的时候呢，它有一个渔民教会。那么七印完了以后，到了第6印和第7印之间，他这个到了启示录到了第4章的时候，他这个转场了啊，用这个电视语言呢，1、2、3章是在圣所所见到的，4、5章一转场转到哪儿去了？转到至圣所，所以后面所讲的内容全部是从至圣所出来的。所以七印七号。后面的七大灾、大艰难、阿米迪多顿，这一些全部是从至圣所出来的信息。那么第4章、第5章呢，是约翰同样看到这天开了，有声音对他说，你上到这里来，他原来在下面一层，再往上面再来一层， 原来的内层是有灯台的，在下面一点，所谓门的这个殿里边呢，圣所和圣所之间呢有这个台阶的，他得再往上一点，他就走到至圣所。你怎么知道第四章一定是至圣所呢？因为里面有上帝的宝座。上帝的宝座是在圣所还是在至圣所？至圣所。所以到这一章呢是至圣所。所以我这一听就知道，这个教导比现在咱们教会最高学府的那个专讲启示录的专家要高明。因为他说这个门啊，是耶稣升天刚进去那个门，你一看就是瞎白扯。圣所里面哪有这个宝座？宝座在什么地方？在至圣所。你看到宝座，你就知道这在至圣所。哎，人家不是这样，人家大学者，他就是把是的整成不是，不是的怎么是？这就是大学者。现在的这个神学院就以这种教法最为流行，所以呢，不上也罢。是啊，是真的。上了以后，你觉得他教的都是跟这相反的，因为他不相反，他不叫学者呀，他得创新呐、啊。好了，不说他了。那么这个第七印结束的时候才吹号，那么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呢，这个奥秘就完成。但是呢，实际上呢、啊，这个第七号吹的时候，他是站在至圣所的这个点儿往回头看的。好，我现在就以这两个屏幕为例来说一下，这个是圣所。那么他在讲圣所的信息的时候，他的眼光是朝前面看的，但是他给印象是同一个时间给的，所以他到了四章五章以后呢，他的时间点呢到这儿了，就跳到1844，跳到这儿了。一部分呢他是朝前看的，基督来的这一部分往前看，还有一部分呢他是怎么样朝后回顾。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七号啊，很多都是朝后回顾，已经好像已经发生的。那么这个七印呢，要等，它这个第四章第五章啊，也是很有意思。如果你们读过这个启示录，就知道第四章这个地方就是有宝座，但是上帝前面有四活物，四活物前面还有谁啊？24位长老。有些人就猜了，这24位长老是谁呢？简单说一下，这24位长老肯定不是人。为什么？因为呢，第五章的时候，耶稣来的时候，24位长老在那儿迎接他。有人就说，这24位长老是跟着基督一起复活升天的。那他耶稣还没来，他就在那等着了，逻辑上就不对，是吧？耶稣带来的跟他一起复活的人是跟着他来的，24位长老是在那等着他迎接他的，他怎么可能是跟他一块复活的？啊，在这里简单说一下，怀圣母直接一句话说呢，这就是天使。那天使在那干什么用的呢？这个都先不说，不然我的10分钟的预就破灭了。你这个中奖的时候呢，它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我要颁奖的时候，我就得把这个东西啊，是得封了，是吧？不能再买了，所有的卖完了，我这个才能开奖，是这意思吧？说是做宝贝王手上拿了一卷书，七印封严的。那你说他什么时候才能够把它全部打开啊？是不是得这七印一印一印的全部给它拿完了，撕开了才能打开啊？打开的时候上面开，是不是底下的印全部得盖完了上面才能开啊？底下这个144000全部盖完了，意味着再没有了，这个奖券已经全部发完了，上面才开奖，打开，把第七印撕开。撕开这个时候才来看谁中奖，谁中奖。那么在第七印的时候呢，他同时吹出第吹号。那么这个号呢，它是一号一号，其实很多已经发生了，它是回顾性。但是他说了，最后的那一号就是吹第七号的时候，上帝的奥秘就怎么样，
就完成了，是吧？吹第七号的时候，上帝的奥秘就完成了。上帝奥秘完成了，就意味着恩典的门关闭了。
恩典的门关闭以后，第七号吹完，下面就是什么呢？就是要降七大灾。七大灾完了以后，这七大灾呢就被称为大艰难。那圣经里面常常有一段话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就是启示录的第16章里面所讲的哈米基多顿啊，讲了第六灾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哈米基多顿。哈米基多顿这个时候呢，就是指恩门关闭之后，撒旦最后对上帝的子民所发动的最后的攻击。在这个攻击的它结束的时候，那么第七灾降下，基督降临。 基督降临了，这个义人升天，恶人就死亡。那么这个同时，一开篇他就说了，基督降临的时候，多少人得看见他？说每一个人都得看见他，众目要看见他，还有谁要看见他？连刺他的，那就问一下，为什么那个刺他的人要在这个时候要看见他？我们就想到耶稣第一次在地上他复活的时候，显给玛利亚看，显给教会看，显给其他的妇女看，就把这些个使徒啊跳过去，这帮大爷心里是不高兴了，是吧？哎，这怎么回事？这姐妹们都见到复活的主了，我们还没见到。有一大爷他就、哎、他不相信，那是多马是吧？多马就说，那我要来检验一下你这复活的这个基督耶稣是不是被钉的那一位。所以呢，他就拿手去探了一下，所以我们天下信耶稣的人就相信他的见证，说这个复活的就是他。可是天下的恶人呢、啊，他怎么能够知道是这将来要来的这一位就是当初被钉的那一位呢？所以上帝就安排了当年审耶稣的这些个法官，这是一个刑场的这些个行刑的军兵，让他们特别复活，你们来检查一下，验明正身，说你这一位来的是不是你们当初所审判所钉死的那一位，给他们一个机会检验一下。上帝不留下任何一个有人还能够有疑问的这种机会，全部给你一个一个毒死。所以这一个当年刺他的人也这个时候复活，复活一验证完毕，就是当年他们钉死那位，好，你继续的灭亡。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个基督复临，让义人升天，叫恶人呢全部的灭亡。那么现在呢，就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耶稣从圣所进入至圣所，从至圣所他的身份还是什么身份呢？大祭司，是吧？他大祭司的身份开始查审他。那么他的大祭司的身份完了以后，他是不是要把大祭司的袍子脱下来呀、啊？脱下来以后，他应该穿上什么袍子？王袍，他就成为君王了。成为君王了，那他做祭司的这个职分结束了。祭司要审判人，那些恶人还没有被审判，他就不能再审了，他不再做祭司了。谁来继续？我们来继续。为什么天父会跟他一块来呢？但以理书上就说了，天父这时候来就要把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耶稣自己的审判权是从哪里来的？约翰福音第五章26-27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是把审判的权柄交给人子。当他的审判权利结束，他结束之后，那么义人呢就接续基督做审判官。所以我们这个义人呢就做王做祭司，来查审恶人和恶天使。那在这个中间是1000年的时间，撒旦被捆绑，这个义人从地上复活进入天上的时候，他是拿了一个临时暂住证进去。这暂住证上给他的身份是什么呢？是祭司。那暂住证的有效期啊是1000年，1000年完了以后，他现在还不是以天国的居民的身份进去，他得先完成这个工作。因为合法的地位上来说，这个耶稣还没有代表人类把伊甸园取回来。我们大家如果有人读过救赎的故事，有没有人读过救赎故事？大部分都读过了。你们注意到救赎的故事上面呢，就描写得很清楚，说是耶稣在等到千禧年完了以后，那么这个新耶路撒冷它是怎么样降下来的？大家还知道吗？可以记得吗？是耶稣跟新耶路撒冷一块降下来。我们一圣徒在哪里？我们是在城内呢，还是在城外，还是怎么样？在里边，在外边？在里边啊，咱们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千禧年结束以后，我们的身份证不管用了，不能在里边待了。所以怀圣母他的这个书的高明之处啊，就在这些任何的细节的地方，他交代了一些任何神学家都是想不到的地方。其实圣经里面也有，撒加利亚书上说，耶稣要从天上下来，脚踏橄榄山，这个橄榄山分成两半，然后新耶路撒冷才降下来，意味着他从里边出来了。他出来以后，圣经上说羔羊在哪里，你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耶稣从圣城里出来，我们也跟着怎么样出来。那么我们出来以后，新耶路撒冷降下来，降下来以后，耶稣在这时候举行羔羊的婚宴，也就是最后的加冕的仪式。 啊，我们读这个善恶之争，读这些可以看到，这些恶人也看到这个加冕的仪式，非常的遗憾，他们没有办法进去。在这个仪式一结束，耶稣作为这个新的王国的王，正式的进驻京城伊甸园，这个时候才欢迎他得赎的子民以居民的身份进驻新耶路撒冷。你们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吗？所以这些的时候呢，才最后呢对这个恶人，在城外的恶人呢进行最后的最终的审判。所以最后的恶人和恶天使就一起在火湖里边灭亡。那么这个灭亡之后的上面重造新天新地，整个启示录就是这么一回事。完了，好了，我们复习一下，然后再分小点再说一下啊。启示录是耶稣要写给他的教会关于末后要完成的快要发生的事情，特别是跟最后的审判相关的事情，所以呢他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教会，他就要预备他的教会为这件大事做好预备。我们可以看一下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七节，随便看一章吧啊。第二章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所以上帝给教会的第一个就给你看见什么，亚当最后看的那一眼是生命树。教会得胜，耶稣给你看见的第一眼你看见什么？生命树。那你知道这就是要回归伊甸园，这就是回归伊甸园。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呢，我们看到教会预备，他就说你要现在就要预备，因为你要经历一个审判，然后才能进入到最后给你的这个赏赐。所以第二章第三章啊，就讲了七个教会。当然我们有很多人研究说这七个教会去研究当时的那七个教会，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去研究它的地理位置啊什么什么的一大堆。但是其实这个七个教会呢，是为了更多的来说明上帝从基督升天一直到他再来的这个时期的七个教会时期，这是他主要要说明的。我举一个例子加深大家的一个印象，没有人更熟，我就拿这个杨医生开涮了。所以杨医生呢，这个在求婚的时候，多好的日子啊！他在那天着急了，就预备这个，就是弄那个花的时候呢，就是那玫瑰花没找着，找到了高粱，弄那个高粱花弄过去了，哎呀，求婚成功。50年之后，来了一批学者来研究，他当时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他在了哪一块高粱地里边，是什么情形？那个高粱地的那个位置在哪？方位在哪？他为什么会在那儿栽这一棵而不栽那一只？这一只高粱在当地是什么样的意思所在？他长得啥呀？就他关键这高粱好啥的好，就是表达一个爱情呗。他这个七个教会去研究他那个位置有啥用啊？他是用这些东西来想说将来这个七个时期的教会，拿它的特点来拿来做比方来说的。这玩意儿就是一篮子玉米，玉米之乡，100个玉米，但是我其中拿一个出来说一下，你说这个玉米你去研究这个，它和其他没啥两样啊，它只是起一个说明问题的一个教具的作用。你现在懂那些学者都在干什么了吗？他们研究那玩意儿去了啊。有的说啊，不是他当时他不是拿了一个玉米棒子的那个高粱花就去，他还去了一个花店去给人家包扎了一下，搞了一个很漂亮的那个东西啊。你这去研究为什么这么花的心，你说研究这个和他想表达的意思啊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你要明白这个以后，你就会发现了所罗门所说的一句话，虚空的虚，学术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是真的，我从里面走出来的。大部分的这帮学者我都认识，都是虚空的虚空。他这个预备好的教会，然后呢这个第四章五章啊，第四章五章他就比较特别，因为他在这儿就说出他就是两大意象，一个意象是在圣所见到意象，另外一个意象在哪里见到的，在至圣所。那上帝手中拿的那卷书就是他案卷展 开了，他做的要行审判，案件展开了，就是他其中手上拿的那个书啊，要展开了，要来行审判。七个印印好了吗？从一最开始这样子拉下来，一直要拉到最后一印打开的时候，这个案件才能够完全的展开，人类的历史才能完全的摊开。那么这位长老在这干啥的呢？他简单的也说一下，免得你们回去以后想半天。这圣经里面他自己就说了，这长老是干什么的？他说这个长老第五章啊，他说第八节，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二十四位长老他们手中都拿着盛满了什么呢？盛满了香的金炉。然后呢，第八章说这个香炉是什么？代表什么？众圣徒的祷告。第八章第三节说，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这二十四位长老拿着香炉，第八章第三节说，谁拿着香炉？天使拿着香炉。那二十四位长老是什么？天使。这不就很简单吗？你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啊，它非常的巧妙，一下就给你点通了。哎，那你说这个长老在那干啥用的呢？他有作用。大卫当年撒母耳给他高了之后，这还不算，要做王的时候，他要先去一个城，要让谁来给他高啊？要城里的长老给他高，才开始宣布做王。你们还记得在旧约的时候啊，设立陶城，还记得这个事吧？陶城的这个，你在陶城的门口就有长老来判断，这个人呢，你适不适合进入这个城里边？那么这个二十四位长老在这干嘛呢？哎，他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当基督把祭司的袍子脱掉以后，他就要穿上王袍，谁给他来高他做王啊？二十四位长老来高他，让他做王。第二件事情，这个长案审判的这些人要过这个关，是否能让他进这个城，谁来最后来判断呢？二十四位长老来决断他们是否可以最后进入这个城。啊，有人就问了，你这个很多人呢，我们这次没有时间讲这个长案审判，一下吧，你说这个长案审判，你们这个安息会为啥讲长案审判呢？那耶稣他不是分分钟就搞定吗？关键问题不在这儿，不是耶稣搞不定，上帝啊不用查他最后能搞定，他就明白。问题是这些个天使他们不放心的，有一批天使呢，他是管沈阳的，有一批天使管长春的，他彼此管的这个辖区不一样啊，你必须让每一个天使把所有人的案卷全部看过，都放心了，然后他们说，哎，行，这个人可以，大家同意，说他来了也不会捣乱，就可以了。你现在搞对象不还要带个七大姑八大姨的看一下吗？这走进咱们这个家，走进这个家族系统，这小子行还是不行啊？不得带过来看看吗？一样的，天上的天使啊，他们是弄怕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那三分之一的天使啊，几千年的感情啊，你以为才是30年的感情，你还在这吹牛是吧？那撒旦呢和这些天使，你觉得是几千年的感情啊？感情深厚啊，任何感情的深厚，你会发现呢，最终还是信仰超越感情。当他选择了一个信仰，包括我们的教会，好像我们这个人呢，大家一团和气挺好的。可是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呢，你会跟他慢慢的渐行渐远，因为什么？你的信仰不太一样，你对一些教义的立场不太一样。这我们说真教义没有意思，可是你最后还是发现，这个两条路线的斗争呢，咱们在这个中国长大的都知道，他们一块爬雪山过草地。丝竹赤水，一块解放战争，一块经过土改，一块干革命，可是最后路线方向不一样，分道扬镳。我们在这个教会一块查经班，一块参加教会，一块服侍，可是最后还是你最终因为对某一个圣经的真理的认识不一样，信仰不一样，会渐行。这个信仰一定会超越感情，一定会是这样。人的几万年的感情啊，谁知道天使在一块工作多长时间？还是得善。 所以圣经里面说我们要在基督里，这真道在基督里，要在基督里合一。我们必须有一个要吹一定的号，不能吹无定的号，你这样吹他那样吹这是不行的。信仰如果说有是他就是是，不能说又是又不是，一个是对的，另外一个就是错。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含糊，有一些东西是核心的东西，没法含糊，没法讲条件，没法让步。有一些呢是会造成纷争的，有一些是可以暂时放一下，但是呢我们不是说把所有的小题大做，但是有一些是核心的东西可能是没有办法让步。所以这个27位长老他们在这去做这样的工作，给耶稣高他做王，所以他脱掉祭司的袍子做君王，然后他们验收让谁这一批决定谁来进来。那可是呢这个你看这个第七章第八章，这个就是最后的一个时期了，因为他进入至圣所，这个时候他第五章看见就是进入至圣所的意象，所以他就把时间点一下推到最后了。推到最后会是一个什么情形？本来这个世界要结束了，上帝说我把这个风暂时拉住一下，不让它吹过来，然后给世界一段平安的时间，你们可以传最后的三天使信息。三天使的信息是给住在地上的人，住在地上的人他是属地的，是不属于基督的，是教会之外的，要传给他们听。他说前面不是有吗，万族都要哀哭，那全地最后拒绝了以后，他们只能剩下是哀哭。所以上帝在把各样的工作做尽，他也同时向我们展示上帝的工作计划，然后也告诉我们撒旦有什么样的工作的计划，撒旦的势力是什么。我们现在研究启示录啊，造成困惑的就是有两个，现在的有一种倾向就是说启示录啊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因为第一句话耶稣基督的启示它有两种解释，一个是从耶稣来的启示，一个是关于耶稣的启示，你觉得是哪一个？是从他来的还是关于他的？从他来的，那不是说得很清楚啊，就是他启示关于末后快成的事，他就是从他来的，他告诉你要发生什么事。哎，可是现在这批神学家他很厉害啊，他研究原文，哎呀，他说原文这个意思是说，也可以解释为关于耶稣的，那关于耶稣的，你就别去讲那个兽了。你就多讲耶稣就完事儿了，别去扯这个事儿那个事儿了。所以现在讲启示录就逐步的从事件的这个讲道就慢慢的转移到启示基督，只讲基督的爱了。这个讲基督的爱永远是正确的，讲基督永远是正确的，但是不可以借讲基督的爱而把他的教训。所以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啊，耶稣讲了一句话，你们把这个东西奉献做了割耳板是吧，你把这个东西奉献给上帝，这永远是正确，但是你不可以借着这件事情不孝敬父母去违背他的诫命。你讲耶稣永远是对的，不可以借打这块牌子把启示录耶稣迫切的要告诉教会要警醒世人的这些信息你把它抹杀掉，因为没有了。我举一个例子，假如说我们能够和耶稣进行一番谈话，有人就问耶稣说，耶稣你现在到天上来了，你地上的事儿怎么办呢？耶稣说我有12个门徒，我有11个，他们会再选一个12个。那这个人就说，那倘若他们失败了，他们不干了怎么办呢？你还有没有什么后补的方案呢？耶稣说没有，就这个方案，没有，没了。这个幕后的信息就兴起了一个愚民教会来传这个信息，如果这个愚民教会不传，耶稣你还有没有别的方案呢？耶稣说没有，没有，如果他们不传我没有别的，没有任何替补的方案了，就这一个方案，你不传他总有人传。在大卫的日子，大卫的这个老先生呢，他很痛爱他的儿子亚哈龙，后来起兵逼得他们父子要在疆场相见，所以约押呢就带着军队去和亚沙龙打仗。大卫临走之前就大声的跟所有的将士说，哎，我那个少年你们放过他，看着我的老脸的份上放过他，这老糊涂啊， 那约约一看，这小子，你看这起兵把这个国家搞得这么乱，我还能帮助他？逮着我就对他不客气。果然给他逮着了，约约就把这小子给刺死了。然后他的这个底下有一批人围着他，给他刺死了。那么刺死了以后，约约就当时就有一个当年大卫钦点的一个传令兵、信号员，还有他说：“将军，报告，我去给我王传信。”约约说：“兄弟，这事儿死不得呀！今天是我们王的儿子死了，你快消停一点是吧？别去，这不是什么好信儿。你是王钦点的传令兵啊，你怎么能去报这种信呢？别去。”他这哥们说：“那不行，我得去。”这事儿传，他既然你非要坚持，所以他说约押就找了一个人，他不属于以色列人是吧？是一个外邦人，就说：“行，你去吧。”他就去了。这个人呢，他也不是很会跑，他也跑得慢。那哥们儿他很会跑啊，他后跑。约押说：“你要去你就去吧，还是非得去他就去了。”走近的时候，那城里的人一看说：“前面这个来的啊，前面这个好像是这个谁？你看从他跑步就能看出来，那就是刘翔啊！”哎，他那个步马一看就知道马将军呐、啊，那个是有，这个人家是训练有素是吧？好了，来，大卫说：“这个他来了几个人呢？一个人来，那准时报信。”来，大卫就问：“那我那儿子怎么样？”我在营中我听见了一声巨响。那这后边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是太清楚。大卫说：“你站起来，没你的事儿。一个没有信息的报信员，你只能是站这里吧。你训练有数，你完全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到了临场，你把个信息给吞下去了，你站这里吧，这没你的事儿。”一会儿那个没受过训练的外邦人来了，没上过神学院呢。他最多是海城班毕业的呀。哎，这哥们来了，你说咋回事？咋回事？我跟你说了，说了受赏赐。所以将来我们啊也是一样的。耶稣在这里说的很清楚啊，特别在这个启示录结束的时候，还特别交代。启示录第22章这个后边是特别交代，第18节，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上帝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你不能增加什么。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上帝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它。所以现在呢，就有人呢就写书，福音信仰的什么淡化。前几年呢，出了一本书，叫乔治奈特写了一本书，通过默示牧师连载，现在有人给他印出来。这本书上就说，现在的福音信仰啊，大家都淡化了，不讲了。可是呢，他釜底抽薪，他就说，我觉得这个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但以理8章14节关于查案审判的这个道理没有圣经的依据。你说他是干啥？人家还只是淡化，他不是拦腰砍断吗？他拦腰砍断把我们卖了，我们还给他数钱，还给他出版他的书籍。还要让他发行，这种叛逆，他毕竟爆发出来，就到了今年的四月份，他就越来越嚣张，公开的指责基督复联教会是中世纪的教会，那就骂基督复联教会什么教会啊？罗马天主教会，巴比伦的，说总会是什么呢？是德国盖世太保，那会长就是希特勒，公开的挑战。这文章还在这个除了在伦敦的会议上把它宣读之外，在网上大肆的公布他的文章，和总会决一死战。可是他在我们这个地方啊，居然还有大量的跟随者呀！一个反叛的精神，你是没有办法，他一定会逐步的反叛。当他来攻击你这个我们整个信仰最核心的东西的时候，就是应该小心啊，不能因为他啊，这个人是个研究教会，是个大学者，那个可能是他的专长。但是你得忠实于这个信息。所以我们在这里边除了讲教会莫愚民教会，愚民教会要传达的信息，还要讲这两个兽撒旦欺骗人的势力究竟是谁，这也是圣经里必然要有。 我们现在呢可能要学一点这个以前毛主席讲的话呀，要心怀祖国，还得要什么放眼世界。我们作为基督徒联席会，你不能说这事跟我没关系啊，这事跟你有关系，怎么会跟你没关系呢？如果这事跟你没关系，那当初米迦勒和龙的征战跟你有啥关系？他们是猴年马月打的仗啊，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不能够事不关己，现在没有不关己的事儿，只是你以为不关己，你想高高挂起，我们不去惹这个事儿，我们就弄自己的呗，把这个玉米之乡弄好就行了。这种想法都不符合于圣经。圣经只要我们有一个全球性的一个眼光，这个福音永远的福音是要传给住在全地的人。我相信呢，在你们中间肯定有很多的家庭是可以走出去，走到那些目前还没有福音的地方，很薄弱的地方，广西啊、广东啊、湖南啊、湖北啊，这是非常弱的地方。我们的家乡有个很好的教堂啊，需要人去工作的，来夫妻也行啊，来这个什么都行啊，那条马路边上就是有学校，也是很方便的，一切我们都可以提供，只要你愿意。所以上帝呢，就是说最后他有一个144,000人，这些人呢是要忠实的来传达他的信息，是他检验合格的这样的一批人。那么这个信息完了以后，接下来上帝就要有一个七大灾，就是我仁慈义尽，恩典门关闭之后，那么整个圣经在第15章以后，它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就留下一场再讲，但我把问题提出来。恩门关闭，大家都懂这个概念。恩门关闭意味着为义的人就为义，是吧？就这个什么不义的叫他人就不义，污秽的人就污秽。那你说既然是这样，每个人的案件都定了，为什么耶稣不在这个时候就回来？这个时候回来是不是就最好了？一切的案子已经定了，为什么不是这个时候回来的？还要让这个末后的圣徒还要经历了最后的七大灾，有必要吗？为什么要走这一步？那最后末代的圣徒，他们究竟应当达到一种什么样的基督徒的品格，才能够在最后能够站立得住，